靠主胜过仇敌。我来切换一下，好，弟兄们平安。上一周我们线上啊，波波弟兄为我们分享了创世纪的双子之争啊，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啊？双子之争啊，其实这和今天的主题有一点点的相关之处啊。创世纪里面以实玛利和以撒这两位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有之间有这样的彼此的征战，一个是从神的应许而来的，一个是从人的这个从人而来的，从人而来的。所以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必然会出现很多的情况和事情。那今天我们要来看这首诗篇啊，这首诗篇是告诉我们在这样的征战当中，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去面对我们的仇敌，告诉我们我们的仇敌在神的面前他会有怎样的一个结局怎样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借着这首诗篇重新来审视今天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仇敌也会遇到很多的仇敌，可能你根本 你有的时候并不觉得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的仇敌，但是可能你今天主日敬拜完以后，你真的要好好去思想，真的好好去依靠上帝来胜过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的仇敌。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吧。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是你胜过了仇敌。如果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真的就像亚当夏娃一样，在蛇的诱惑之下犯罪跌倒，彼此相争，女人和丈夫和妻子彼此相争，这个儿女之间彼此相争，国与国民与民之间彼此相争，神啊，这是罪所带来的结果。但是今天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我们的盼望在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了仇敌，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胜过了这世界，胜过了魔鬼撒旦一切的权势。所以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一同来敬拜你。我们并不是在我们的最终来敬拜你，因为你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没有办法靠近你这位圣洁的上帝。但今天我们乃是披戴基督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是披戴基督行事为人。今天当我们走出这个场地的时候，当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仍然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来行事。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这首诗篇并不是很长，一共八节的经文，我们大概分成两部分来思想这个诗篇里面所讲到的内容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诗篇一开始讲到的这个部分一开始讲到的这个部分那你注意这个第一节说什么？以色列当说所以这下面所说的我这个人称代词至少在这个诗篇里面讲到的是谁？是以色列，对不对？是以色列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来看前面几节的经文讲到的有关仇敌，以色列人的仇敌他是如何来苦害以色列这个被神所拣选的这个民族第一节说，从我幼年以来什么意思？从我幼年以来，就是这个敌人的攻击并不是好像半途突然出现，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生活了几百年，然后突然周围有些敌人出现了并不是这样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旧约的经文里面都会或多或少的提到这样的一种比喻， 这个比喻是好像是在讲说，从一开始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从这位耶和华神的时候，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也面临很多的困境，对不对？面临很多可能会出现的那些仇敌。当然如果从以色列这个大的民族的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相信或者说我们应该知道，出埃及记是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需要去看到的，需要去面对的这个仇敌，就是埃及王的法老。所以当诗人这样描述的时候，他是在讲说这个仇敌的攻击从一开始就有，并不是突然出现的，突然出现的。然后诗人两次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这个敌人的攻击是什么？是接连不断的，是一直存在的。可能你看以色列人的这个列王记里面的历史，可能有一些喘息的机会，但是这个喘息的这样的时间非常的短，非常的短，常常受到四维国家的这些攻击，亚述，这个周围的那个非利士人，对吧？然后北边后来有那个亚兰，等等等等，很多的仇敌接连不断的来攻击以色列人。然后呢，诗人又在这里第三节用一个比喻，他用一个农夫的比喻，比喻说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这个敌人的这个攻击他把它比喻成是什么？一个农夫在耕地嘛。我们这里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包括我都是在城市当中长大，没有去种过地哈。但是我们应该在一些的场合，或者在你去旅游的时候或者是你看一些影视作品里面描绘农村景象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耕农民在耕地，对不对？我跟你讲耕地并不是说一块地，你假设分成十个部分我只跟两个部分，不是的。耕地是什么？把整块地要犁一遍，把这个土要松了，然后你才可以去撒那个种子，对不对？虽然我不是太懂这个农业的知识但是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里诗人的描绘是什么？这个敌人对以色列人这个苦害是极深的，就好像拿一个犁在你的背上犁出那个田地的这个沟一样。这不禁让我想到了主耶稣基督在受审的时候被人鞭打背上纵横交错的那个鞭痕然后呢这里说什么？根的犁沟甚长这个犁沟是很长很长的，也就是说这个被苦害的时间呢是什么？是极长的极长的。所以你看在这里诗人用一个很形象的方式来描绘以色列人曾经怎样遭受仇敌的苦害，这个苦害是持久的，是极深的，是接连不断的，从一开始就有的。那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仇敌为什么要攻击以色列呢？仇敌为什么要攻击以色列呢？这个问题你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然后放在后面我们来看放在后面来看好，那以色列人既然遭受了这么多的这样的敌人的攻击，诗人所表达出来的情绪是怎样的？第二节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怎么样没有胜了我，是不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在仇敌的攻击之下被击败了呢？我们来快速的浏览一下旧约经文当中这些书卷当中给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怎么样，埃及的迫害，埃及王要以色列人怎么样，法老王要以色列人做那个砖 但是并不给他们做砖的这些什么材料，是不是？埃及人把以色列人当作奴隶，去使用他们。但是我们看到出埃及记，你从这个出卷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哈，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就是以色列人被神所救拔，从埃及脱离出来，出了埃及，要去那个神给他们的迦南美地，是不是？然后在约书亚记，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跨过了约旦河，和那个走红海干地一样哦，走过约旦河不是坐船过去的，而是什么？神使约旦河的河水分开，以色列人就走过干地，进入到迦南地。神带领他的子民征战迦南美地。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细节哈？就是当约书亚站在那里的时候，有神差他的使者向他显现。于是约书亚问这个使者说什么？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帮助我们的敌人的呢？神怎么告诉他的？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既不是来帮助你，也不是来帮助你的仇敌，我是来带领你们来征战，来得到那个迦南美地的。在士师记后，以色列人犯罪，常常得罪神，但是什么？士师记一开始就说神兴起士师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脱离仇敌的手。在撒母耳记，以色列人要立一个王，他们不要再有仅仅是士师来带领他们，他们要立一个王。神最后立了谁？立了大卫作为以色列人的王，带领以色列人与仇敌来征战，带领以色列人与仇敌征战。在列王记，神一次一次使以色列人在四围的仇敌攻击下脱险。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西西家王，是不是？当仇敌围困耶路撒冷城，于是他来到圣殿向神来祷告，神就做了奇妙的退敌的工作。但是以色列人自己犯罪，然后他们被掳，在被掳之地，大家如果看过以斯帖记哈，神使以色列人逃过那个灭族的之祸，脱离那个恶人哈曼的手。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哈，当神使这些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他们要重建圣殿，他们要重建圣城，有许多的干扰，有许多的仇敌要扰乱他们，甚至他们在修建那个城墙的时候，如果你仔细去看那个经文，他们是什么？带着兵器在那里修建，因为随时随地都有什么？都有敌人可能来攻击他们。所以你看到，在这一切的历史当中，以色列人虽然经历了很多的征战苦难，甚至被敌人逼迫奴役，但是神从来没有让以色列人怎么样被仇敌胜过，或者说仇敌从来没有一次是真正将以色列人这个民族，这个神所拣选的国度，真正使他们灭亡的，没有一次也没有，是不是？所以诗人在这里，当他回顾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他说什么？是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攻击、苦难、逼迫、奴役，但是这些敌人从来没有胜过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把我们灭绝。然后第四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以色列人今天为什么没有被仇敌胜过？诗人在这里说什么？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注意这句话注意这句话和本的翻译是当中有个逗号的，是不是？但是这句话的这个整个一句话，它的主语是什么？是耶和华是公义的，或者说 公义的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被仇敌胜过，并不是以色列人有多厉害，也并不是好像那些王有多智慧有多聪明，那是因为什么？神是公义的。你说 这个神是公义的有什么关系呢？等会我们来看哈。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神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所以神使以色列人身上那个敌人所加给他们的这个枷锁，神把它解开，神使以色列人从那个被敌人压迫奴役的状况当中拯救出来，因为神是那位公义的上帝。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哈，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讲到二十章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经文了，十诫哈。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哈，这里说什么？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个是十诫当中第二诫，第二诫讲的是什么？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你去读十诫啊，你去读十诫啊，十诫是很有趣的，十诫也是很有丰富的内涵在这里的。第二诫讲到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或者说我们不应该去拜偶像，对不对？啊，我们不应该去拜偶像啊。反过来说，我们应该什么？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啊，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你不要简单的去看说恨神的和爱神的哦是什么意思，好像是今天人与人之间的爱恨一样。神把这十诫是赐给谁的？赐给以色列人的，是不是？神赐给以色列人十诫的时候怎么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先宣告的是什么？是神的救恩，对不对？神先宣告的是什么？是说我已经把你从仇敌的手中，那些压迫你奴役你的法老埃及人的手中怎么样拯救了出来，我向你显出了救恩。所以呢，你要来敬畏我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以色列人没有被仇敌胜过，是因为这位神，而神是公义的。这个公义在十诫当中的体现是什么？凡爱上帝的，遵行他旨意的人，他就怎么样向他们施发慈爱，直到千代万代。凡恨上帝与神敌对的，他要追讨他们的罪，这就是神公义的体现，这就是神公义的体现。但是你今天会发觉一件事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好像要去爱上帝，但是我们却做不到。于是神或者说以色列人一代又一代，他们试图要去遵守神的诫命，爱他，尽心尽意的侍奉他，但是他们却失败了，对不对？神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来到我们中间。那讲了这么多都是在讲以色列人，对不对？那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好像身边并没有像以色列人这样会威胁到他们整个的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的这样的仇敌，是不是？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哈，你一定要注意哈，我们今天也正在经历仇敌的攻击，我们也正在经历仇敌的攻击。提摩太后书的三章的第十二节， 就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份书信。提摩太后书应该是保罗在他最后的活在地上最后的几年时间所写给所写的一份书信吧。他知道自己已经面临这个死亡，于是他写信给提摩太，鼓励他，坚固他，要他来效法自己去服侍上帝。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的十二节这里说什么？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你要看，你再注意看第十一节或者说第十节开始，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你要注意啊，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一件什么事，他说我曾经怎么样经历了很多的逼迫，而你是什么？你是我的门徒，你是我在基督耶稣里的儿子，你是神所拣选的那个，在基督里所拣选的那个儿女。所以今天我所遇到的，当你去服侍上帝，或者说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遇到。但是保罗并不是说你看我遇到这些苦难多苦啊，我生命太糟糕了，并不是。第十一节说什么？主都把我怎么样救出来了，主都把我救出来了。所以今天你可能会遇到一些看得见的敌人啊，这个敌人并不一定他会要了你的生命，像不会像过去旧约时代没有和平满是战争的时代的时候那样啊。可能是在主日聚会的时候来冲击你这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的情况也可能是很简单的，你的家人当你信主以后他们对你有反对或者是你的同事当你告诉他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以前就遇到过原来关系很好的同事，当你告诉他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他突然跟你的关系怎么样分散，他突然说话就常常好像带着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碰到过。你会发觉这个逼迫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把你关起来把你毒打一顿不允许这个你去信耶稣可能在一些的国家一些的伊斯兰教主导的国家可能仍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今天在中国你可能面对的真的很多时候你要知道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教育会把这个信仰说成什么，是一个精神的鸦片，是不是是一个帝国主义侵略的手段是这个他们使用的一种精神上的侵略的方式等等等等妖魔化所以你周围这些从小接受这样的一种教育的人，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这样的一个信仰是他们需要去鄙视的，是他们需要去排斥的。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看得见的敌人，对不对？那有看得见的敌人，自然也有什么看不见的敌人上次波波弟兄在讲道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这节经文你们要谨慎自守，为什么？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想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遭遇一些事情，你不明白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你走在路上好好的，突然被一个什么东西掉下来砸在身上砸伤了你你住院三个月你的这个家里面突然着火了把家里面东西都烧光了你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那天碰到阿海弟兄他就说他父母住的那个房子的三楼还是几楼一户人家着火，真的是烧了个精光。你不知道灾难什么时候会临到我们，是不是？ 如果你去读约伯记，你就会清楚的知道一件事，很多时候哦，有些时候这个灾难背后可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哦，可能是魔鬼撒旦的攻击。约伯原来好好的，家里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牛羊骆驼成群，妻子也非常的怎么样，夫妻关系非常的好。然后因为撒旦的攻击，在神面前的控告，而他的牛羊骆驼也没有了，财物都没有了，而他的儿子女儿怎么样都死了，而他的妻子在那里埋怨他，夫妻关系也很糟糕了。哦，他甚至他的朋友们在那里一直一再的指责他，要他认罪悔改，虽然他觉得自己没有犯罪了。所以我们有看得见的敌人，这些敌人哦，相对来说我们好应付一些了，你可以远离这些人，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有看不见的敌人，就是魔鬼撒旦。哦，然后还有第三种敌人，我把它称之为不是敌人的敌人啊。雅各书的四章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雅各书的四章的四节的下半节啊。这里这样说的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什么意思？今天这地上一切的诱惑我们不要来跟从上帝，让我们远离上帝的，都是那个不是敌人的敌人。前两天和一些弟兄聊天哈，就讲到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状况非常的糟糕哈。有些人还觉得是以前的状况啊，可能他辞职了或者被公司裁员了，他就很安心的在家休息，说先休息一个月，结果一个月以后出去找工作，发觉怎么样，根本再也找不到他原来那个合适的收入和工作性质的这些工作。今天你有没有把工作看得很重？重到说老板说今天你星期天一定要来加班，你不来加班不行，要么你别干了。你是去加班呢，还是来九日进班呢？你面临一个挑战，是不是？我并不想给弟兄姐妹一个答案，一个标准答案，你要仔细去思想。我记得上次是谁讲，哪位弟兄讲到的时候，就讲到那个运动员，大家还记得吗？他主日的时候他没有去参加那个他擅长的100米跑的那个比赛，他失去了那块金牌。但是他更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先不讲他后来得到了其他的金牌，他更看重的是什么呢？今天世上有很多的诱惑，或者这个诱惑打个引号，不一定是诱惑，可能是一种催逼。所以今天这世上一切使我们不再跟从上帝，使我们远离上帝的，你一定要小心，这也是我们的敌人。这个是不是敌人的敌人。你的工作有没有让你重负到你没有办法来敬拜上帝呢？你的孩子的学业有没有重到说他必须要付上所有的代价，甚至没有办法来到教会敬拜上帝呢？等等等等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要来思想。说到这么多仇敌，我们好像一下子身上多了很多的重担，是不是？把我们的生活那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这些敌人但是你要注意今天主耶稣基督就像诗篇第129篇，以色列人 对他的神所说的，哦，以色列人对他的哦子民所说的，是吧？神已经砍断了恶人的绳索，今天也是这样。耶稣基督一定会怎么样拯救我们脱离敌人的绳索？路加福音当第一章里面，当那个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啊，第一章的68到75节。当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原来不相信这件事，于是神使他怎么样变成哑巴不能说话。当他出生的时候，他突然就被圣灵充满，他也张口能够说话，然后就给他起名叫约翰。然后第68节就是他开口讲出神的预言。68节，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你要知道，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极度盼望的是什么？那个弥赛亚的到来。他们在这个罗马帝国一代代的这个之前的其他的国家的这个殖民的状况当中苦不堪言，他们需要从神而来的拯救。第69节，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当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这个撒迦利亚就这样预言了。这个预言好像跟施洗约翰没有什么关系，你再往下看你就看到了。他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这位施洗约翰是为68到75节当中所预言所提到的马上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做开路先锋。所以当这个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被圣灵感动，就说出了这样的预言来。所以神已经赐下了一位能够拯救他的百姓，拯救他的子民脱离仇敌手，真正的完全的脱离仇敌之手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再来看罗马书8章，每次读到这段经文，我心里面常常有很多的感恩，常常心里面非常的对神恩典的这样的一种热气哈。大家可能都会背这段经文，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使徒保罗在这一段里面很明明确确的说什么？没有任何的事，这些艰难困苦逼迫这人世间的人事物，甚至属灵的这些的天使魔鬼，这一切的受造之物所发生的事，没有一样能使我们怎么样与基督的爱隔绝，与神的爱隔绝。而这个神的爱是在哪里的？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仇敌，这些仇敌在不断的攻击我们，这些仇敌试图来毁灭、击倒我们、击败我们、灭绝我们。正如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这个诗篇当中所描绘的，但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是那个稳固的根基，是那个房角石，使我们能够脱离仇敌的手。而且他对我们的爱和恩典是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阻拦的。难道我们 不要来投靠他们，还是你要去投靠这世上我们认为靠得住的人事物？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这个诗篇里面不但讲到说神曾经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第五到八节还讲到说什么？这个敌人还要受到神的审判，敌人还要受到神的审判。第五节说，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这些仇敌，前面我们留了一个伏笔哈，一开始的时候问弟兄姐妹说，仇敌为什么要攻击以色列？迦南地是很小的一块地方哈，当然迦南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位置哈，以色列人也不是一个很大的民族哈，你现在去以色列哈，他们的人口应该也不到一千万吧，可能在一千万左右吧，一千万以下吧。当时以色列估计也不会比现在多哈，不会比现在多。既不是很大的国家，又没有众多的人口，为什么这些国家要不断的来攻击以色列人？大家还记得撒母耳记上吗？撒母耳记上当那个非利士人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扫罗不敢出面迎战，扫罗站在以色列人中间是什么？高过以色列人平均这个身高，高过一个头哈，就好像今天姚明站在我们中间一样，高过两个头都不止。也就是说他身量非常的高大哈，但是来了一个怎么样身量更高大的非利士人哥利亚，扫罗就怎么样怂了，你比我高强壮，我不行。于是他不敢出面应战，最后是谁？是大卫出面应战的。你仔细去看那段经文哈，当大卫去打哥利亚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你怎么敢向永生耶和华永生神的军队来骂仗呢？你不要命了是吗？”就是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说法，你看看我背后站的是谁？你怎么敢来攻击我呢？我家里最近养了一只小猫哈，那个小猫经常会扑过来，就话筒这么长的一个小猫，稍微大一点，并不是什么名贵的品种啊，就是和路边野猫一样的中华田园猫。那小猫非常调皮，它会时不时的来攻击你哈，它并不因为你的身量高大它就来攻击你。大卫好像就是这样，大卫可能要仰视这个哥利亚，因为大卫长得并不是很高大。圣经当中一开始的描绘他是一个清秀的童子，是不是？就这样一个大卫，就好像今天那个晚娇没来，他儿子多多站在你的面前，他这样养着你，我们家那个猫也是这样养着我，然后就说你怎么敢来打我呢？你看看我后面站的是谁？所以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哈？你要注意哈，在这里诗人讲到哈，这些仇敌是恨恶锡安的人，他们之所以要攻击以色列，并不仅仅是因为以色列人占了那个很好的地理位置哈，更重要的是什么？以色列人背后有上帝，有耶和华神。他们真正敌对的是这位神，所以你会发觉前面我举的例子啊，当我告诉我的一个同事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他突然跟我的关系变差了，为什么？因为他敌对的不是我，他敌对的是我所信的跟随的这位上帝。锡安是什么？锡安我们通常说的是什么？锡安山，对不对？是在耶路撒冷城北边的一座小山哈，但是那座山上有什么？有圣殿，有圣殿哈。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包括诗篇里面很多地方都提到锡安，它可以代表整个的 哦，以色列人民族可以仅仅代表耶路撒冷城，哦，也可以只是代表圣殿，哦，但是在这里西安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它表明什么？神与人同在，神与我们以色列人同在。西安表明什么？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西安更表明一件事是什么？神国度的建立要借着以色列人建立神的国度。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是不是？所以诗人在这里说怨恨恶西安的整个的大的背景，一下子把我们调整到了一个视角。这个视角是什么？今天敌人来攻击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并不是仅仅因为我们，乃是因为我们背后的那位上帝。那你说上帝要不要出手？上帝一定要出手，是不是？上帝一定会拯救我们。上帝不但要拯救我们，上帝还要审判我们的仇敌。你看哈，这几节经文当中，上帝是怎么样来审判这位仇敌的？第五节说什么？他们必要蒙羞退后。这个翻译出来的这个原文意思就是他们要溃败，就好像两军交战一样，这个军队怎么样？要逃跑，敌人的军队要逃跑，他们可能丢盔弃甲，他们不顾自己的颜面。这里讲到是什么？蒙羞退后，并不是这样慢慢退后，是逃跑，转身逃跑。然后呢又说什么？他们像房顶上的草，以色列人的这个房子都有那个房，当然每个房子都有房顶，他们那个房顶是可以上去的，可以在上面做一些事，平的。今天中国的这个房顶你是上不去的，很多房顶像上海很多的旧区改造，就是要把那个平的房顶改成有坡度，叫平改坡这个工程。谁会在房顶上种草啊？没有人会在房顶上种草。假如你家里盖了一个平房，你是住在农村的，可以盖平房，你会在房顶上种草吗？有人说会。我们或者说你会在房顶上种一些植物农作物吗？不能种的，对不对？植物需要种在什么地方？土里面的，它需要从土里面来吸收这个养分的。有很多的植物上面很小的一节，下面的根可以扎到非常非常深的地方，房顶上怎么扎根？房顶上怎么扎根？没有办法扎根，一扎扎到你的房子里面去了，是不是？另外一个房子。所以你发觉一件事吗？房顶上的草是没有根基的，房顶上的草是没有根基，所以敌人他是没有根基的。当他敌对神的时候，他的生命是没有根基的。没有根基的一个结局是什么？未长成而枯干了。你在路上走，你可以看到在一些石头缝里面是可以长出一些的杂草，但是怎么样？太阳一晒，这个雨一淋，它就被摧毁了，它就被暴晒枯干了，是不是？所以这些敌人在神面前他们会溃败，他们的生命没有根基，他们的生命也无法长大，他们的生命也没有办法结出果子来，收割的不够一把，混合的也不满怀。你去收这个粮食的时候，这个打下来的这个粮食不够满怀，你这个怀要怀里一抱都抱不比这个怀抱的这个量还要少。你想这个田地的收成有多少？够不够人吃？所以整个仇敌他的生命，因为他和这位神作对，于是他的生命没有根基，无法长大，无法结实带来益处。 然后第八节说什么？各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赐福的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他们生命当中用一个更概括性的语言来解释，就是什么？没有神的祝福，没有神的祝福。所以这是五到八节里面给我们看到的神对这些敌人的审判。你觉得这审判可怕吗？是不是很可怕？你要特别注意一件事哦，这个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哦。这样的一句话，你觉得是以色列人向外邦人说的话吗？不太像，是不是？这样的话更像是什么？以色列人彼此之间所说的话，因为他们是什么？耶和华的选民，他们是被神所赐福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思想一件事哈，前面讲到的好像是周围的很多的仇敌不断的来攻击以色列人，但是当划分转到说神要审判他的仇敌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小心一点哈。今天以色列人原来是什么？神的子民，神的选民，是被神所拯救的那群人。但是你千万要小心，你不要也成为了神的敌人。我们不要也成为了神的敌人，被神所审判。所以第八节里面很明显的，这个神的敌人被审判的人，甚至也包括这些抵挡耶和华的以色列人。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哈，一个是扫罗哈，扫罗原来是以色列人的王，对不对？但是呢，他却被神废弃了。在撒母耳记上28章的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件事哈，为什么扫罗被神所废弃啊？28章接近这个扫罗战死的时候。之前的一些经文，28章的第16节，扫罗去问一个交鬼的妇人，那时候撒母耳已经死了，第16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扫罗去问那个交鬼妇人说，哎呀，我现在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了，神也不回应我应该怎么办呢？于是这个他叫交鬼夫人把这个撒母耳的灵魂招上来啊。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撒母耳是真撒母耳假撒母耳，我们只看这句话，他说什么？耶和华已经离开你。耶和华不仅仅是离开扫罗了哈，而且什么？与你为敌。你为什么今天会落到这样的地步？是因为耶和华离开了你，耶和华不仅离开你，而且成为你的仇敌。扫罗的光景你想有多可怕？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的第21章，这是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向所有以色列人说的，非常的可怕。21章的第3节，对以色列的说，以色列地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并要拔刀出鞘，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掳掠以色列人的时候，会不会说你是好人你就我不掳掠你你是坏人我就掳掠你？没有的，所有以色列人只留下了一些最底层的穷苦的人留在以色列，其他人都被掳到了什么？巴比伦去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到与神为敌的可怕之处吗？与神为敌的可怕之处吗？但是我们今天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与神和好，当亚当夏娃犯罪后，整个世界都是与神为敌，整个世界都是与神为敌。但是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已经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再成为那个神的敌人。第5章的第10节，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应他的身得救。我们原来和神是什么仇敌的关系，但是今天不再是这样。为什么？并不是我们有能力与神和好，乃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与神和好，而且得救。这是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所讲到的。所以与神为敌如此的可怕哈，我们千万不要落到这样的地步里面去哈。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有来投靠这位耶稣基督，住在他里面，因为他已经完成了那个救恩，使我们怎么样与神和好，使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的三段的经文啊，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啊，第二章的第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保罗在以弗所书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说什么？我们原先和这些抵挡神的人是什么一样的？我们活在自己的邪情私欲当中，是不是？但是今天我们不再一样，因为怎么样？耶稣基督使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然后呢，你继续去读以弗所书吧，以弗所书第四章哈，我为主被囚的第一节，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的。使徒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人说，你们原来是怎么样糟糕的不能再糟糕，和这地上的人一样，是神的可怒之子，但是今天你们蒙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不是？而你们蒙了耶稣基督恩典，并不是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地步，乃是什么？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你再看第五章第八节，这个是什么？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所以今天我们不再做神的仇敌，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已经与神和好了。但是我们并与神和好这句话，并不仅仅是在讲到说我们和神的关系修复了。这句话的背后更深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和神的关系修复了，我们就可以去怎么样？去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是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这当中当然也包括当我们面临仇敌的攻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靠着神的恩典，用信心来仰望我们的恩主。所以最后啊，我想用希伯来书的几段的经文给弟兄姐妹好有一些的分享啊，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是讲到信心啊。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一定是靠信心的啊，哦，甚至不信上帝的人，他生活一定是靠信心的。你今天坐椅子，你会先说你出示一下椅子的稳定性报告，我坐了会不会塌？不会。你相信这个厂家的产品出来的时候质量就是合格的，是不是？你出门去地铁站的时候，你不会想今天地铁是不是会全程停运，所有线路都不开？你说没有通知啊，没有通知也是你对通知的信心，没有通知就发生的事很多，对不对？比如去年我们被关在家里面，通知说关三天，结果关了二十个三天，是不是？ 所以我们生活都是靠信心。今天我们到神面前来也是仰望，靠信心的。这个信心并不是什么，希伯来说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什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信心并不是仅是我们看到了我们才信，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于是在第希伯来说第十一章的这个36到40节，前面我们不讲了，前面都是讲什么，前面讲的这些都是好像好的，我们讲不好的。第36节，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羊、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36到38节是一群人的遭遇。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希望自己有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不希望有这样的遭遇。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对这些写信对象说什么，有这样的一些人，第39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这些人为什么能忍受这样的一切的迫害，甚至 面对死亡仍然对上帝有信心呢？因为相信什么？上帝的应许。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并没有看见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是不是？所以他们真正的是用信心来仰望这位上帝。然后我们继续看好12章的第22到24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用圣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住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这里在讲的以色列人是去到那个圣城，去到圣殿来敬拜这位上帝。但是这个圣殿是什么？这个圣城是什么？是天上的会幕的什么影子？所以那个本体在哪里？在天上。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跑到耶路撒冷去过五旬节，去过祝棚节，在圣殿当中敬拜上帝，不需要，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所以这里讲到什么？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群人他们并没有看见，他们只是相信上帝的应许，于是他们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上行之诗就是在讲这样一件事，对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怎么样来思想依靠上帝。但希伯来书是新约的一卷书信，耶稣基督已经显现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看这个应许今天已经实现了，就实现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第28节12章，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所以你看到了吗？这位应许的基督已经来了，我们靠着他的宝血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要来侍奉他，是不是？要来侍奉他。然后13章的第3到5节，你们要纪念被捆锁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常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里是什么？第13章，我们要怎么样来侍奉他？侍奉不仅仅是说我们今天到教会里面，我来做哲学老师啊，我来做后勤啊，我是讲道的这个讲员等等啊。这个侍奉不仅仅是说是在教会当中的，这个侍奉是什么？是用生命来侍奉，是不是？ 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这里讲到了一些的举例，比如说什么纪念被捆绑的人，就是要常常为那些在苦难当中被敌人攻击的这些人怎么样来祷告。然后呢，在婚姻当中要真正的怎么样，要圣洁。然后呢，关于钱财，这是我们人生命当中会遇到的三件很普遍的很常见的事。一个是什么？人生有很多的困难，是不是？我不信上帝的人，中国人说什么？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人生要遇到很多的苦难。然后呢，人要经历婚姻，你说现在很多人不结婚，是，这是一个事实，但是结婚的人还是占了挺高的一个比例，或者说婚姻本来就是上帝所设立的一种最基本的人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庭是上帝整个国度建立当中最基本的一个单元。第三个是什么？就是钱财。所以你看到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讲到说你要来侍奉上帝的时候，并不仅仅说你到圣殿里面来做祭司，你做全职不是的，乃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怎样活出基督的样式。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神啊，我们真的看到这地上有很多的攻击，在这些攻击当中我们会软弱，我们会飘移不定，我们会寻求地上的帮助，但是神，求你让我们看到这些攻击不是仅仅来攻击我们，它背后所指向的矛头真正的是你，你岂不为我们成就大事吗？你岂不要保护你的儿女们如保护眼中的瞳人吗？所以我们切切地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祈求，当我们遇见这一切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就呼求你的帮助，我们也相信你要得胜，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相信你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奇妙的工作，所以神啊，在这样的困苦各样的仇敌的攻击当中，让我们不要丧胆，让我们的信心完全仰望交托在你神的手中，让我们真实的靠着你的恩典在地上度日，不因为四围仇敌的各样的攻击我们就也放纵自己去任凭自己来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是如此之大，我们真的是靠着这恩典度日一点难处都没有，就让我们里面有这样对你的信念去生活，去传讲你的福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